呀，再看一集就好。
你今天看了吗？
我是菜蛙提，
我是一段佳话，
我们挖掘好题材，
创造一段佳话。皆さんおかえり，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来到了屏东，所以我旁边的这个声音不是平常的菜蛙提的声音。我们呢今天请到了一个来宾，是一个小学老师，他的名字呢叫白菜。
各位听众大家好，
白菜也是我的堂弟，所以要叫我一声姐，对吗？
对，
叫一声来听的
姐。
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找白菜来呢？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小学的男性老师，但是他最喜欢的日本动漫作品是经典的少女漫画作品。那这个作品的名字是什么呢？
哦，是美少女战士。
应该大家都有听过这个作品，就算没有看过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啦。那你觉得美少女战士是一个怎么样的动漫作品呢？
其实我小时候在看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我是从我有记忆来就很喜欢的一部作品，可是后来看到很多节目才知道说原来它是这么厉害的作品，它可以算是魔法少女这一种类别的开启者，也算是少女漫画的
没错，
我们这个七年级的共同回忆。
你刚刚说到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魔法少女这个类型，我们其实频道在第四集的时候就有做过魔法少女变身动漫，那里面就有把美少女战士放进去，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个类别的话，可以再去听一下这一集。再来第二个关键字，你说七年级是指民国七零年代出生的，对吗？
对对对，
你把自己算在七年级，因为我不知道你明明是八年级的吧。
但是我这一届是七九八十啊，所以我以前为了要跟哥哥姐姐打成一片，我都会把自己算在七年级。
哦，所以是姐姐这边还是姐姐？
对，可是现在年纪的关系，我现在都说自己是八年级。
哎，这样很狡猾。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在两个时代之间的有
会有很大的弹性，是这样。
对对对。
好，我们讨论美少女战士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分两集。第一集比较是从这个作品本身有的一些议题来讨论，第二集的话就会是请白菜来分享他个人和这个作品的回忆。首先呢，我很快的来讲一下这个作品的简介。美少女战士它的日文名字是什么？
美少女战士セーラームーン。
嗯，马上就回答了出来，果然是粉丝。他的直译是什么？日文的直译
美少女战士水手月亮。
对，那他简称美战，其实是漫画，是日本漫画家武内直子老师他创作的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动画、真人版电视剧、舞台剧还有游戏这些。漫画的话，他是在讲谈社发行的月刊叫 Nakayoshi，是日本三大少女漫画杂志之一，我们在第十三集讲少女漫画排行榜的时候也有提到，它跟集英社的 Libon 还有小学馆的 Chao 则是三大少女漫画杂志。那它的读者对象跟 Libon 比较像，是目标客群是小学、中学到国中三年级的少女，它的销售量鼎盛期刚好就是美少女战士连载的期间，就是大概1994年的时候，他单册的发行量可以到200万册，也就是说美少女战士其实是让他迈向高峰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你知道美少女战士他什么时候开始连载的吗？
我印象中应该是1992年吧。
对对对，没错，
动画是那一年我确定，但是漫画我也不确定。
1992年，好，答案是1992年到1997年。并不是因为我比你熟，是因为我有查资料。好，那他推了多少的单行本，就是单册的？
哦，这个我就很确定18本。
18本。
嗯，
那他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是不是有配合那个时候的真人版电视剧，他有在新装？
对，可是那是日本那边的日文版，台湾则是直到很后来很后来我们都放弃了的时候，青文出版社才终于宣布说他跟日本武内老师那边谈好，已经可以出完全版了。
哦，
十集的完全版。
十集，所以到后期我看到资料是2019年的时候，
对，是很
好，他才有这个实册的完全版。啊，你有买吗？
我有，而且他一本非常贵，他一本450元，那时候很多周边的粉丝也买不下去，但是我就是铁粉，我就是忍着痛就是给他买。
所以你在他亲文真正上市之前你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对，而且那时候我们还以为是小道消息，那时候他就是感觉像是问大家意向。
嗯， 所以因为它其实1997年漫画就已经连载完成了，我们等到2019年才有一个正体中文的完全版出来，
对
吗？对，
以前有大染版，但是大染版它后来倒闭嘛，所以后来其实它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是很少，而且翻译也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其实从你小时候喜欢上这个作品，那你长大之后有自己的比如零用钱，或者是你有办法去买这个漫画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难买到它的作品了，对吗？
对啊，因为在网络上是被炒到天价的，
大概
拍卖的
市场，多少钱？
你要买到一套18本，
嗯，
你可能早期要花上2-3千块，它基本上是翻倍在卖的。
那时候对学生来讲，或者小朋友来讲，对，没错。
对，
所以青文2019年这个完全版应该就是圆了铁粉的心愿，对吗？
对。
接下来我很快的来说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简单说，就是住在东京麻布十番。你有去过这地方吗？
哦，刚好这次我们去一个叫麻布台的地方，可以俯瞰整个东京铁塔，就住在麻布。
哦，
叫做麻布台。
好，这个地方呢，麻布十番就是女主角越野兔家。好，那她是一个14岁的女国中生。某一天，她遇见了会说话的黑猫露娜。露娜给了她 一枚神奇的胸针，她就可以变身对抗邪恶的势力，保卫地球。后来呢，她有一些朋友也跟她一样拥有变身的能力，他们就叫做水手服美少女战士，他们就来保卫地球，保卫太阳系，甚至整个银河系，结束。
对啊，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这个作品它其实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在1990年代就推出了动画版，动画版让这个作品在全世界打开了知名度。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问题是，美少女战士它其实动画作品有分5个系列嘛，那有新旧版的差异，就是后来在2012宣布他要重置，后来到2014年才播出嘛。他有新版跟旧版，你知道每一次有出现新版跟旧版的时候，就会有两派的粉丝去互相争论。
对啊，
所以这个作品也不例外。那就你粉丝的角度来看，新旧版它的差异是什么？那你比较喜欢什么啊？这个问题也是蔡蛙提想问的，因为蔡蛙提他跟你一样，非常喜欢美少女战士。好，对，
我觉得身为粉丝，每个人想法应该都不是那么相同。我们通常会一开始会贵古见今，我们觉得以前的一定比较好，因为有怀旧的加成在里面。但是我不得不说，其实旧版它因为它是电视动画开始的，所以它总共有200集、然后讲完5部的故事，所以它时间那么长，它一定可以增加很多，它可以深入去刻画反派啊，还有人物的心境之类的，
它可以填补比较多细节进去。
对，它甚至可以有很多日常番是我们觉得很搞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的，
而且它跟着你每一天的生活，它比较密切在你的生活中留下痕迹。但是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哦，它有这么多故事内容，是不是其实它跟原作漫画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对，因为它在连载后期第5部那时候刚好追上了连载，那所以后来它是自己原创的结局。
哦，
对，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刚才说到这个优点，旧版的优点，其实也可以说是它的缺点。我最近在想，我如果要推坑一个我身边的人去看《美少女战士》，
就是他之前没有看过的话，
对，然后他会觉得，因为新版的它是只有几十集而已，没有像旧版这么多集。那它是完全剧情就是按照原作漫画下去演的，
非常忠于原作，
对，几乎没有更改。对，我全部都看完了。其实这样子的话大家比较好入坑，因为它的集数比较少，所以他们我觉得都各有各自的优缺点。像他这边说的缺点，就是我自己针对新版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步调一定很快，所以在很多时候在情感移入方面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做到。而且他刚开始他其实是为了，因为武内直子老师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漫画家，他们为了要去画出他那个形象，所以一开始我觉得人物都有那种过于肉过高那个比例上，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符合大家的期待啦。
可能是因为原作漫画我们用纸本来看的话是非常漂亮的，
对对对，
但是把它变成了动画 尤其他又是用 CG， 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
都会觉得说，哎、欸，脸那么小，然后眼睛那么大这样子，
然后手脚很长。
对，但是他到第四部之后就有整个，他可能也把旧版的那些工作人员再找回来，我觉得整体的、哦、形象上就是有比较稳定。
所以他的画面，你觉得新版他其实有越来越好，
有越来越好。
嗯，
对，
好，你自己比较喜欢新版还旧版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后来很冷静的想了这一题，就是不要说带有自己主观的，要不然我一定是说旧版，
因为有回忆杀嘛，对不
对？
对。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冷静分析，我觉得各有各的好，但是我必须说，旧版它还是略胜一筹，因为它其实真的是比较多篇幅可以去描写人物的心境。
嗯。
但是在结局方面，我还是觉得新版这次的这个完结的这个剧场版，我觉得它收得很好。嗯，我觉得也填补了很多旧版的一些缺失、
嗯、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看旧版，我们都是小孩子，我们不会那么样的去分析剧情的合理性跟逻辑、
嗯嗯、对，所以你现在长大之后再重新回来看这个作品，它真的是陪伴你成长，它在你小时候它融入了你每一天，给你非常有趣的观后感，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搞笑的地方、
嗯、
让你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期待，以及每一天都有一些正向的能量。那它后来的这些发展到长大之后，它可能又会促使你去回忆分析，
嗯，
真的是陪伴大家成长。接下来的部分呢，我觉得也跟这个作品它横跨了很多时期有关系。横跨很多时期并不是说它连载很长，只是说它可能有在动画上面有被重制，或者是漫画有被重新翻译，导致在台湾有另外一个争议。除了新旧版之外，它有另外一个争议哦。蔡蛙提他有提到，问题是这样子哦，你喜欢水手服战士这个翻译还是美少女战士？我们先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翻译之争。
好，其实是因为早期台湾对于动画的翻译会比较没有那么精准，他会把它在地化。
嗯，
像以前的大雄就叫叶大雄嘛，
嗯，
哆啦 A 梦就叫小叮当嘛、嗯、那其实像美少女战士一开始出来，小兔竟然叫林小兔、欸、那后来像例如说木星真情嘛，然后我们以前都叫他珊珊这样、
哦、
这是我一些我们水手月亮他们就叫做
月
光仙
子。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美少女战士这个翻译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它的标题就是比修就现实美少女战士
塞拉木，
只是说他们都叫水手什么水手什么、嗯、这个翻译之争呢，我觉得它会存在跟版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少女战士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是，它基本上来说它从90年代后期因为版权问题，可能不知道跟日方那边或武内老师那边有什么样的状况，反正他们把版权全部都收回去，所以台湾是完全电视台也不播，
嗯，
任何正版的管道你也找不到播放的。很后来有出一套第一部的，只有第一部的
VCD、
嗯、
吗？
但是我没有买，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第一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找不到任何看的方式、
嗯、
像漫画也只有旧版的那一套、
嗯、
大然倒闭之后也没有再继续印，所以其实基本上它是有断层，甚至像我这一代的小孩算是80年之后的小孩、
嗯、
其实对美少女战士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就是小时候曾经看过，会比较熟的应该是哥哥姐姐那一辈的，你们那一辈的，
对啦。
然后他后来其实我觉得这对作品来讲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像珍珠美人鱼啊、库洛魔法使，这后来的魔法少女为什么可以在跨世代的红，其实它是因为电视不断的放送，
嗯，
啊，大家不断的有各种媒介、
嗯、
例如说 Netflix 啊漫画可以去观看、
嗯、
可是美少女战士其实在中间那2000年代在台湾是整个空白的，
嗯，
所以大家留有的就是那个以前很美好的那个回忆。
嗯，
我这边特别提一个我还蛮喜欢的 YouTuber 叫娜娜大师，他有一天、
嗯、
我觉得他会爆红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有一天就跟他的朋友录了一集，就是水手战士让台湾的哪个艺人当时最合适。
你是说演电视剧吗？
对对对、
哦、
那一集真的很爆笑。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坚持要月光仙子派的人，但是
说名字要是月光仙子，
对，但是我后来认为应该是要忠于原著。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一派的人，我觉得那是回忆加成效果，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后来有很多的版本，
嗯，
我们其实不太会去计较说哎，你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因为你会经过很多人的手、
嗯、
翻译也会越来越正常化，
嗯。
可是因为它就是那么束之高阁，它其实
它中间有一个
断层，所以我们大家会很回忆，是直接回忆到以前最小时候的、
嗯、
其实他们那个论证是很 很严重的，两派的人是互相争论的很严重，但是以结论来说，最后亲吻版完全版是按照正常版去翻译的，
就是他是叫水手服什么什么什么。
我印象中只有台视最近播新版动画，他是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又突然觉得说要叫月光仙子。可是其实你真的去看现在这个时代去看那个样子的翻译，会觉得还蛮怪的，就会觉得好像有点 old school 的感觉。我也不是说月光仙子那一派的人这样是不对的，我只是说他其实是有回忆
的。
对，它其实是应该是我们会很珍惜以前回忆，因为我只要回想到以前那段时间，其实我们要去接触到美战的东西是真的很困难，你没有钱你买不到旧版的漫画，电视上又看不到，那时候也没有 OTT，
凭着你的回忆去接触这一个作品，
对，或者是看到翻到烂掉那种贴纸啊或者是漫画。
我要讲一下，我忽然想到小时候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就是月光仙子嘛，最有名的那一句台词是什么？
代替
月
亮来
惩
罚
你，这一个变身的咒语。小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3C 的东西可以去玩，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乡下我们会拿一些道具，你还拿着扫把，
我会啊
在那边说哦，我们变身，我要代替什么什么，
只要长长的棍子就要拿来当魔杖。
对对，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在那边玩，我跟你姐就会我跟你姐就会冷眼看待。但那个时候我们念的那个名字是什么什么仙子，
真的，其实那些都是回忆啊。像我还有印象，我连来到堂姐家，我都要打开电视，我都要看的《圣战士》。
对，
有记得就在超市啊。
对对 对， 对，这样子成长的一个世代，当然我们会觉得我习惯的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名字。
对
对，好，但是这个翻译呢，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台湾早期在1990年代的时候把名字在地化，那是因为。其实在解严、哦、我们这样70年代末、民国70年代末，然后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西元、那个时候呢，台湾的政府刚开始开放让日本的这些次文化作品可以进入台湾、在更早一点的时间，他们可能没有是这么严格的去查
禁，没有像韩国这么严，
但是这一些作品他让他进来，像是小叮当是一个最、最典型的例子，他们会去抹除掉一些日本文化的痕迹、有在地化，所以才会是这个现象。美少女战士他可能没有像小叮当这么早期，他其实是有被审核过的、但是他可能也延续了这种传统，是说哦，我要让名字好像接近中文化的名字，可能也有让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接触日本文化，不是那么熟悉日式名字的这个市场可以比较容易接受。好，接下来呢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这个美少女战士这个作品里面，虽然它是少女漫画，但是它有在那个时代走在蛮前端的一些性别意识，最明显的就是它有虽然是女性，可是它是非常中性化的形象，像是天王星嘛，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说我们这些性别意识在小时候其实没有被建立，因为我们小时候在看天王星跟海王星他们两个，就只会觉得他们两个 很好很亲密、但是
是朋友，
对，不太会有那个恋爱的意识，像包含后来有出现一个角色星光三人组的星野，然后他喜欢小兔这样子、
他是一个偶像吗？
对啊，偶像团体要去寻找他们的公主、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对，他也是一个很红的角色，在原作更怪。其实我后来觉得我小时候怎么那么觉得他变身前是男生哦、变身后是女生，可是其实在原作他都是女生、变身前后都是女生，但是动画把它魔改变成说变身前是男生变身后，我想说如果那么方便的，那现在大家都不用做跨性别手术了对，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 小时候在看，其实都是很平的这样看过去，因为我们主要是在看那个剧情刺激的部分，其实我们不太会去
意识到
性意识的设定。我是最近一次第四部那时候剧场版上映的时候，它上 Netflix， 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上 Netflix， 那时候台湾很多 YouTuber 都在做分析美战的影片，我还知道说原来在美战这个作品里面有这么多要传达的性别意识。反过来想，我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所以这些性别议题其实要我们来分析我们也分析得出来，可是其实它就是那么自然而然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对，因为漫画是那么多元嘛，
所以我们这个世代对于性别这件事情有比较多元化的想法， 有的时候也是建立在我们接受的这些次文化作品
上面。对，就像刚才姐说，解严之后76年之后嘛、嗯、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文化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性别意识我们即便有懂似懂非懂，其实这都还是需要教育的、
嗯、
那但是我们其实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去接受它、
嗯、
我会觉得说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部分。
嗯，泰华提要问到一个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你身为男性你怎么去看待这些中性角色，还有呢这些中性角色就像星野他好是中性的，但是他变身后仍然有非常明显的女性身体特征，你对于这件事情怎么
看？我觉得这就很明显有男女之分的耶，因为像我是男生嘛、
嗯、
我其实就是比较喜欢女生角色，我就不会特别爱天王星，然后我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像 NHK 他们有一次做了一个票选，就说美少女战士里面人气最高的几个角色，就天王星竟然名列前茅，我一直不懂。我发现女生，尤其是日本的女生，她们会有种像很崇拜宝冢那些，
对对对对对对，
她们好像会很崇拜男性化角色。可是对我来讲，男生就男生，女生就是女生，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只是说我小时候在看，我就会比较喜欢女性化的角色，像喜欢越野兔啊，喜欢金星、水星啊，所以我一直以来没有特别不爱天王星，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喜欢。我有时候会想说，哎，他为什么人气这么高？我后来想说，他可能是女性那边的支持者。
我跟你说，我很喜欢天王星。
真的，会不会是女性喜欢这种比较独立自主的个性的角色？
对对对对 对, 对，
不用依靠男性。
我很喜欢天王星啊！我们之前跟蔡华铁有讨论过，我觉得这也是宝冢的魅力，就是那种反串的魅力吧。
嗯、对。
对，但是他变身后仍然有明显的女性特征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会回归到是日本少女漫画的一些，可能他有一些脉络，就是少女漫画他早期在被创作的时候，非常早期他开始出现这一个类别的时候，他的漫画家很多是男性。像是手冢治虫怪异黑杰克的那个作品，他早期其实也有画少女漫画，这些男性的作者他在绘画的时候，编辑部他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想象是，我的客群是这一些少女，我们觉得这一些少女喜欢什么以及他们该看什么，用这种男性的角度去做界定。所以呢我觉得他有一些这样子的痕迹存留啦。
我觉得美少女战士它这个也有很多时代背景，因为90年代的日本反观到现在其实没有那个时候这么的开放、
欸嗯、
因为现在很多日本的电视好像有很多规则、
嗯、
美少女战士我觉得它有它的最后一集第200集的时候、嗯、它是整个月光仙子是整个 裸全身在战斗，这个真的是这样，大家可以去查。然后后来到台湾2010几年的时候有重播，电视上是要穿上一个黄色的薄膜、
oh.
然后我就很好奇，以前我小时候在看这一集的时候，他到底那个，因为现在已经 不可回溯了，如果有电视台的相关人员他可以回答这一题的话，他才会知道，就是我很好奇，而且小时候在看这一集的时候，他真的是让他这样裸，他当然没有画出点出来，但是他整体呈现就是 裸全身，他最后一集是裸全身的、
嗯、
可是我觉得台湾处理的很得当，他不会完全抹灭掉，他不会完全剪掉、
嗯、
可是有些国家我相信他那里一定会剪掉，而且会可能会干脆让他穿上衣服、
哦、可能女性主义者他会觉得说，你让女性或是让未成年的角色有这么明显的身体曲线，某种程度你是不是去迎合男性的那一种女性应该有的形象、嗯，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是那个时代它其实让女性去展现她的身体不是一种色情的方式，
对,
对不对？它让女性去展现她的身体，去展现她的美，这件事情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其实也是一种女性自觉的建立。
我觉得很，它完全就不是把女性物化这个角度去切入、
嗯嗯、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在看，包含我现在看，我都会觉得那一个变身的画面其实根本不是那个层面，像例如说有些像以前有什么猫眼三姐妹啊、
嗯、
一些男性的漫画家制作就给男性看的，他会把女性的特征很夸张化，可是美战那个真的是，我真的必须替他讲句话，我的感觉
以男性来讲，你没有被迎合到。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完全就像刚才姐刚才讲的，我觉得他完全就是踩在一个女性自主。虽然我刚才说他200集有点太前卫了，但是一般的变身来说，我觉得给人家的感觉不是这样。所以我也是觉得这个作品为什么能那么为人称道，能那么长流传那么长久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所有看过的人，你会感觉到说他不是那个，不是那样子的。
对。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想要请你就。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小学的男老师嘛，在这个职业上面，从这么小的时候你喜欢这个作品，你的人生一路走到现在在从事这个职业以及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形态，你觉得美少女战士这个作品对你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当然不止美少女战士，这个很多我想说这个类别、魔法少女，像我很喜欢，我自己都把它列在第二名，爱天使传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小孩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从几年之后慢慢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放、对于性别议题，包含我们以前都要特别去在教科书上去教性别这一块、其实这本来就该教、只是现在很多很基本的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小朋友都有那种基本观念、例如说不再需要像我们以前那个时代这样子，就是说男生一定要喜欢什么，女生一定要喜欢什么、所以我觉得当小学老师以当老师这个出发点去，我觉得基本上来说跟以前很多前辈老师的经验是，以前的前辈他们可能生活比较困苦，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去享受所谓的动漫这一块，那我们现在享受到这一块，其实很多时候是要告诉学生说，哦，你喜欢动漫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因为以前会去脉络化的把动漫这个东西给就是小孩子，就是不要看这个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可是其实这会扼杀小孩子很多想象力。我只是现在跟他们说，你要做好时间管理，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而且我觉得也要落实分级制度啦。只要这个大方向，我觉得动漫它没有错啊，它不应该被污名化嘛。我觉得这是我身为小学老师这个，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在教育现场，我们台湾已经不像日韩这么严重了、可是还是有霸凌的事情出现，那是不是就要该教导小孩子，就是说要多点同理心，你是应该要知道说不是大家都要跟你一样的，就觉得人这个群体他就很容易寻求要有认同感、你要跟我一样，在我们大家就是一个群体，
对，
所以我觉得你看动漫它影响你的应该是好的，应该是告诉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好，我想问啊，你喜欢少女漫画，那你会觉得让你会更了解女孩子的心理吗？
我觉得有耶、我觉得男生老师尤其是在教高年级这个议题，我每年都在思考，就是说因为我们男生一定了解男生，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了解青春期的女生这件事是很困难的、就是你要怎么，
对对对，
因为女生会了解女生嘛，可是我们男生老师要了解、尤其是青春期的女生，她其实有很多东西你是要有方法的、你只要有方法他们会听你的话，但是你没有方法你反而是把他们越推越远、他们不喜欢跟你这个老师讲事情、他会觉得你不懂，而且很多女生有很多小团体嘛、有时候你跟他们讲话要有方法，然后我会觉得说从小看美少女战士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我就是洞悉女生的那一块，你能更同理女生嘛、像我们班的女生永远上课就是有几个人就很爱在那边一直做手工艺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小时候看这种女生漫画长大，我就知道、女生其实她就是有天真浪漫的那一面，我的评语都写天真浪漫对，我都会把它往好处转啦、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太传统父权有时候一笑
上课不专心，
对，就会我觉得我现在会比较可以一笑置之，他们现在也会讲一些就是说幻想恋爱的那一块，那我会觉得说我就很能够同理、那不是我自己主动去发想出来，是看这些作品可以让我知道说女生在这个年纪她自然而然她不是像有很多家长她会私底下来找我说怎么办我们家的那个小孩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这种只是对那个的一个冲击，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多多少少对我的理解还是有帮助。
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棒最后我们进入到日语小教室的时间啦，今天呢白菜要教我们一个词，这个词是什么呢？
Sera
是什么意思？
水手，
水手服战士，
对
的那个
Sera，
对 Sera 服是有加上衣服的话是水手服的意思，所以再跟大家说一次，美少女战士这一个作品原本的名字是什么？
美少女战士 Sera Moon，
美少女战士 Sera 就是水手 Moon，
对，
月亮里面几个主要角色他们在变身之后都是 Sera 什么什么星球，我们常常讲月光仙子就是水手 Sera Moon 嘛，
对，
好，那其他的 主要的角色来念一下。木星
Sailor Jupiter。
火星
Sailor Mars。
水星
Sailor Mercury。
金星
Sailor Venus。
这一些其实都是外来语，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吗？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先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